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政治上受到挫折的汉武帝刘彻，家庭生活也遭遇了危机。封建帝王，家事就是国事，国事也就是家事。刘彻的婚姻危机可能让他皇位不保。面对突如其来的风暴，刘彻及时调整策略，一切似乎转危为安。可是精力充沛不服天管的年轻的汉武帝能忍受着平淡的日子吗？现在他又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无畏的征服欲望上路了，这一次他要干出什么？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在平阳县住着一户姓郑的人家，户主郑绩。在汉武帝的同母姐姐平阳公主和驸马平阳侯曹寿府里当差。想来啊，曹寿当了驸马，公主为正妻，虽说有几个小妾，一年到头也亲近不了两次。曹寿这几个倒霉的小妾里就有一个姓魏的，连名字也没有，实际上称他为魏媪，就是姓魏的老太太。有意思的是，郑绩跟这魏老太太私通生下孩子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能姓郑，就跟了母亲的姓，这才有后来声名赫赫的皇后卫子夫和大司马大将军卫青。卫子夫十二三岁的时候来到平阳公主家里做工，成为了公主家里的一个歌女。除了唱歌啊，卫子夫还有一门必修课，打扮。平阳公主说了，你不会唱歌啊无所谓，但你一定要会打扮，一定要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，如果让男人看你一眼就犯恶心，那你就卷铺盖走人吧。卫子夫为了保住饭碗，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打扮，一直画到夕阳西下还不肯下班，挑灯夜战。这卫子夫本来天生丽质，再加上敬业，没过几年就从激烈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，成了平阳公主手下的最美歌女。听到这儿，您可能会感到疑惑，这平阳公主她养这么多美女，她是要干什么呀？嗨，当然是为了她的弟弟刘彻了。有一回刘彻出去游玩，回宫的时候路过平阳公主家，公主得知消息之后兴奋地说，哈哈，生意终于上门了，养人千日用人一时啊，美女们赶快给我化妆去，以后能不能天天见到皇帝就全看今天的表现了。美女们不敢懈怠，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，卫子夫尤其拼命，他也认为这是改变命运的天赐良机。等刘彻进了屋了，平阳公主已经让众美女一字排开列队欢迎皇帝大驾。刘彻平时美女看多了，有些审美疲劳，他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这美女差不多都一个样了，让他提不起什么精神。刘彻有些不高兴，皇姐呀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整天就是这些货色在朕面前晃来晃去，晃来晃去，晃的眼都花了，你知不知
朕很烦的。
平阳公主尴尬的一笑，说：皇上，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？算了，既然你不喜欢，就让他们退下。平阳公主摆好宴席，坐在刘彻身边，喝到一半的时候，她说：皇上啊，咱们光是喝酒，也没什么意思，我叫几个人来唱歌助兴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刘彻说：嗯，这倒不错，行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平阳公主把手一拍，一群美女从大厅左侧的厢房里就出来了。刘彻一看，数量虽然不多，但是质量显著提高了。他们一开口唱歌，刘彻对他们的好感又增加几分。最后，他把目光锁定在其中一个美女身上。她叫什么名字？平阳公主顺着刘彻指的方向看过去。啊，启禀皇上，她叫卫子夫。挺不错的嘛，皇姐，你手下呀，还是有人才的。平阳公主心领神会，说：皇上，您喜欢呢？说：子夫啊，你要发达了，还不赶快跟皇上回宫啊？卫子夫满心欢喜的点头，嗯了一声，就冲出去了。就这样，卫子夫变成了刘彻的人。临行之前，平阳公主握着卫子夫的一只脚说：子夫，等你进了皇宫之后，一定要低调做人呐，将来发达了，千万不要忘了我呀。卫子夫点头说：公主，大恩大德，我永世不忘。就这样，卫子夫跟着刘彻进宫了。
卫子夫飞上枝头变凤凰，得到了汉武帝的宠幸，但是对于封建王朝宫里的女人，有一个永恒的不能破解的难题，就是如何保持皇帝对他们的兴趣和感情。那么卫子夫能破解这一难题吗？卫子夫的幸运能维持多久？到现在，魏家两个孩子当中，卫子夫已经粉墨登场，那么他的弟弟卫青又将以怎样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呢？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子夫进宫之后，就等着刘彻来看他。等了一天没见人，两天没见人，三天还是没见人，一周、两周、三周，连刘彻的影子都没见着。他很着急，但根本没有办法。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，他连皇帝长什么样都快忘了。一年过去了，他不抱什么希望。事实上，刘彻早把他忘了，不需要什么理由，忘了就是忘了。刘彻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，具体干了两件事。第一，处理汉朝东南方向发生的事变。七国之乱后，刘濞的儿子刘子居跑到闽越国避难。我们知道，刘濞最后是被东欧国人奉密令截杀的。所以刘子居拼命游说闽越人进攻东欧，达到他给父报仇的目的。闽越和东欧相比，实力略强，闽越王骆颖是个有野心的人，东欧 早就是他的目标了。东欧和芈月，一个在浙江，一个在福建，都是勾践越国的后代。芈月发兵进攻东欧，包围都城，东欧城给养断绝，纳降的意见风起。东欧王洛瑶抱着一丝希望，写信给帝国政府求援，请求出兵。刘彻非常重视，马上召集相关人员开会，以前任太尉田汾为代表的与会人员一致的意见是不管。田汾的理由是，自古以来啊，越人就喜欢互相攻击，他们打来打去的又威胁不到我们，前秦朝都不管这事儿啊，我们就别瞎掺和了。刘彻听了这话，迟迟的不表态。田汾的话有道理，不过这是他个人的道理，他并没有注意到刘彻的用意。田汾没注意，有人醒悟了，庄祝就看出来了。刘彻收到东欧的求援信呢，特别的兴奋。刘彻心里一定在想，他终于可以做点正经事儿了。自从刘彻遭遇政治上的挫折之后，他一直很压抑，不敢动作。现在东欧国王主动找上门，大汉王朝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，也作为东欧国的宗主国，总得表现出点诚意来吧。所以庄祝反对田汾，主张大管特管这件事儿的时候，刘彻很高兴。庄祝说，如果我们没有实力也罢了，可是我们兵力强盛，为什么不救啊？武安侯主张我们学习前秦，扔掉越人不管，那前秦还把咸阳也扔了，我们也学吗？小国遇难求救大国我们不管，这还怎么臣服万国呀？庄祝说的慷慨激昂，唾沫乱飞，还没等田汾反驳，刘彻就拍板同意了。田汾不好说话了，要解决东欧国需要打仗，打仗需要军队，调动军队需要虎符，刘彻可没这个胆啊，虎符一动就表示要发动战争了，这是窦太后绝不允许的。刘彻宣布东欧国这忙帮定了，但是虎符绝不动用，我刚即位不久，不能给别人留下一个好战的印象，不如把这事儿交给庄祝去办吧。选择庄祝两个原因，第一，出兵的建议他提出的，所以他一定会尽心尽力；第二，庄祝是会稽人，会稽郡和东欧国接壤，他对这一片啊比较的了解。庄祝决定用会稽郡的驻军来干预此事，至于没有虎符靠什么来调兵，庄祝已经想到了一个非常冒险的办法。
在政治活动中受到压力的汉武帝刘彻终于找到了新的舞台，而武安侯田汾在御前会议上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短缺，似乎也预示了一个不够聪明的外戚最终的悲惨下场。排除万难，即便冒险出手，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从这一刻即将喷薄而出。那么在非法调动军队的情况下用地方驻军动武，结果究竟会怎样？庄主又有什么样的锦囊妙计？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果然不出所料， 会稽郡驻军不见虎符不发兵，拒绝与庄助合作，双方僵持不下。庄助突然刺杀驻军司马，顷刻镇服部队。庄助这是拿自己的命当赌注，是成是败他自己全无把握。会稽驻军的几个指挥官经过短暂的沉默和眼神交流之后，表示愿意接受庄助节度，发兵救东欧。东欧国临海，庄助非常聪明的没有选择从陆路进发，而选择走海路进攻闽越的后方。闽越人得到消息，权衡一番，决定退兵。庄助兵不血刃完成军事任务，回到长安大受嘉奖。东欧国王洛瑶经过这件事后，向大汉政府提出请求，举国内迁，皇帝恩准。公元前138年，闽越全族人4万多百姓内迁，刘启将这些人安置在江淮地区，大约就是今天的安徽省庐江县一带。刘彻做皇帝2年多了，第一次体会到救世主的滋味。虽然4万人很少，但也是一个国家呀。刘彻终于体会到了成功的快感。但是东欧战事获胜主要靠的是运气。庄助和周勃一样，空手套白狼。周勃当年靠的是威望，庄助今天靠的是强势，这都是冒险行径。假如说会稽驻军死活不合作，小了说庄助搭上一条命，大了说闹到窦太后那儿，可能刘彻的皇位都保不住了。东欧国战事结束，刘彻又开始找事儿了，他要游猎。刘彻游猎喜欢穿便装，一般晚上出门随行的都是侍卫里的骑射高手，浩浩荡荡呼啸奔驰，百姓纷纷躲避。他游猎的范围就在长安四周，经常啊几天都不回来，晚上借宿在老百姓家。老百姓对刘彻这群人非常厌恶，因为他们的马经常践踏农田。有一次事儿闹大了，老百姓把这支游猎队伍告到了地方官那儿去了，官府就要抓人呢，逼得刘彻亮明身份才了事儿。后来刘彻也觉得骚扰老百姓不太好，想了一个解决措施，扩建上林苑。具体负责扩建的是武丘寿王。武丘是个姓，他也是刘彻求贤招来的人才。刘彻没事干，人才也都闲着，武丘寿王就把终南山附近的土地都划归到上林苑。刘彻命人计算百姓的损失并照价补偿。武丘寿王做事有效率，很快工程计划报上，刘彻非常赞同。但东方朔很有看法，他说因作九世之功而诸侯叛，灵王起张华之台而楚民犯，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。总体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把老百姓的农田鱼塘矿场都给占了，弄成了游乐场了，这太不像话了，没有你这么干事的。刘彻点点头，不错，说的很有道理啊，那给你升职吧，赏钱，但是你给我一边待着去，上林苑该扩建还是扩建。刘彻和其他皇帝不同，他是真打猎，别人把猎物轰到他面前，然后他一箭射死，这样的过程他可不满足，享受捕猎的乐趣，他喜欢近身格斗。每当遇到熊啊或者野猪之类的大型猎物，他最兴奋了。司马相如看不惯，第一箭说这样太危险了。当年文帝不是爱飙车吗，袁盎拉着马缰绳说哎呀太危险了，文帝就停止飙车，并对袁盎大加赞赏。景帝拎着把剑要冲进厕所里杀野猪救他媳妇儿，智都拦住了，景帝同样赞赏智都，停止行动。刘彻呢也非常赞赏司马相如，不过呀， 该怎么玩他还怎么玩。刘彻的游猎生活进行了两年多，这两年天下太平无事，非要说有事呢，就是死了一个人，他又多了一个人，死的是南越王赵佗。他在大汉还没建国的时候就是南越王了，经过刘邦、惠帝、吕后、文帝、景帝，一直熬到了刘彻。大汉都换了五代皇帝了，70多年过去了，他依旧活蹦乱跳。什么叫看尽沧海桑田呢？这就是赵佗临死前告诫他的孙子赵胡，一定要和长安方面搞好关系呀，千万不要闹独立，闹独立是没有前途的。赵胡很听话，继续踏踏实实的对长安称臣。
汉武帝刘彻在初次尝到军事胜利甜头的同时，客观上也维护了华夏民族的稳定，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融合统一。汉武帝刘彻无愧于谥号中克难定乱的武字。东欧国战事结束后，刘彻异动的心似乎得到了抚慰，他的注意力真的转移到了纵马驰骋、日夜行猎的游戏之中吗？大臣劝谏无效，大造工程、变本加厉的打猎活动中，到底隐藏了汉武帝刘彻怎样的惊人计划？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节目演播陈鑫，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